喂，我是向啦。
哈？你说你是向？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向卡来，我是向。那今天的来宾呢，不得了，是最近刚发行新专辑《美式教育》的 AZ 李孝祖。
我的我的，爱好沙利嘎嘎马波隆吉麦阿兰嘎古，大家好，我是 AZ 李孝祖。
等一下，你刚刚前面那一长串是什么？
哎，这是我用原住民阿美族语的自我介绍。
对，意思也是说你是 AZ 李孝祖吗？
哦，我说大家好，我们今天聚在一起这样子，然后我的名字叫做马耀阿浪，马耀阿浪是我的母语名字，
你的族语的名字，
对，族语名字。
最新的专辑要不要先来介绍一下？
哦，这次呢也很开心，就是发行了我的个人首张专辑《美式教育 Pamariza》。哎，这是势必要先讲一下，就是 Pamariza， 因为我把那个阿邦扎这个单字。它是阿美族的意思，还有
绑扎、
绑扎、
绑扎，
然后 America 是英文，嗯，我把这两个单字 mix 在一起，就变成 Pamariza。
Pamariza，
对，然后这是我最新的专辑，里面有收录很多就是我很喜欢的歌，然后我一路来台北十年的转变，很多心境，然后最主要呢还是以都市原住民的心境为创作出发点的一张专辑，然后如果之前有先认识我的粉丝的话。应该会很有感，因为这真的是十年磨一剑啊，对啊，我出道了十年，现在才出了一张
正规专辑，
正规录音室专辑。
而且 你很勇敢，还敢出实体专辑。
没有，因为要核销，没办法啊。对，要核销。嗯，对。
那为什么这张专辑会叫《美式教育》？是你想要教育大家什么吗？
哦，这也是哎，你看这个主持人非常的有没有
台大台大，
哎呦台大的，有抓到重点了，我放出来。对，美式教育第一个其实就是说，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自己的创作能量，然后因为大家对原住民音乐还是会有一些些既定印象，某些人，某些人
就觉得是那种就是热闹或是祭典的那种，
对，或是弹吉他什么思念家乡什么啊，打木箱鼓那种，
什么高山青什么的吗？
对 对之类的。然后我身为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我觉得我想要做更酷的事情，然后做属于这个时代台湾的节奏，属于我们自己的音乐，所以我就用嘻哈音乐，然后融入了阿美族的文化，等于说美国的文化，嘻哈文化一定是美国的文化嘛，美国的文化跟阿美族的文化两个 mix 在一起，就形成了美式教育。那何为教育呢？就是我们透过音乐来教育现在台湾的听众，现在的原住民音乐不是你既定印象的那样，而且原住民的音乐是享有国际的前瞻性的，而且有更多的多元性，对对对，而且也是可以跟现在的很多的音乐做一个怎么讲，有一个
融合，
对，然后还有
交流，
对，交流的感觉。对，
那大家就要好好来听李老师到底要教你什么。这整张专辑我已经听完了，我觉得非常好听，而且里面
有上课哦，同学，
我有认真的预习跟复习，因为还有做笔记的。因为像因为里面有融合到很多，比如说你们的古调，然后也有一些你们族里的可能长老的一些话，就是不完全只是唱歌而已，就是也是有一些文化传承的意味在里面。
没错没错，而且第一首到第十一首都是有故事性的哦。他其实第一首歌到第十一首都是串起来的，
是一个起承转合这样子。
对对，没错没错。
那非常欢迎大家可以上 Spotify 或是可以就是去购买这张专辑。那等一下节目最后也会再来聊这张专辑的创作的历程。那今天邀请孝祖来，最主要就是因为你最近刚参加完丰年祭的活动嘛。
哎，没错。
那想跟你聊聊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普遍的大家好像对丰年祭还是会存在一个。那是一个怎么说观光活动的感觉，但其实这件事情对你们族人来说是每年最重大的一件事情，对不对？
对，没错。
然后今天想跟孝祖聊聊今年丰年祭发生什么，因为我跟你认识应该差不多一年多了，然后就是从去年看你参加丰年祭到今年参加丰年祭，就觉得看你的 IG 限动这段期间，就觉得你们的生活过得很充实，然后每天都是很嗨，然后每天都有很多活动要做。对，所以今天想要好好来聊聊这件事，然后顺便也跟就是大众就是好好了解这个文化。
Yeah， 所谓我先回答第一个观光的东西啊，可能就是因为过去台湾被接就是被殖民到现在，一定会有观光属性的。就从以前老人家，甚至可能几百年前什么的，祭典本来不是长这样子，是因为有很多的政府来台湾执政之后，才会有很多相对应的改变。比如说好，日本人好了，我们以前阿美族的传统服饰是全黑的。那是因为日本人来台湾之后觉得黑色不吉祥，那大日本的国旗是一颗红色的太阳，红色比较吉祥，而且又能够起到观光作用，要外交嘛，要给汉人看嘛，要给谁看，要给国 外交部
什么，给天皇，
对，给天皇开心，对，所以红色代表吉祥。好，我们就又因为这样子，然后阿美族的这种服装变成红色为主，然后下去设计。到后面呢，会变成说，也因为要外交，跟 国外、国内什么交流等等，各大台湾，因为台湾是多元化的文化的社会，一下要过汉人的节日，一下过啊、日本什么怎样的
西洋的节日，
对，会需要很多表演团队嘛，对啊，然后就会叫原住民去唱歌跳舞什么的，然后就会形成了这种观光的感觉，一直沿用到至今。然后现在也一样会有一些观光性质，是第一个。这个有点一个必然啊，因为就是第一个要促进地方经济消费，那第二个又希望说这个文化要给更多人看到跟认识，所以这可能就是一种相对的一个时代的演变，现在就是现在变这样子。那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们都在玩什么什么，对，没错，你可以这么说，以某些层面来讲，你看汉人比如说、过什么岁岁时祭仪，过年你们在打牌喝酒什么打麻将出去出游不也在玩，
对
对，可是在主流社会下面的话，大家会觉得哦，那个叫做过年，
是，
可是看到原住民的时候，你们看丰年祭，你们看我们拍，哦，那个叫做玩，
就觉得你们在嗨而已。
对，这个就是现在社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价值观的通病，就是会有这样子我认为的这种价值观的偏差。对，这个就是会有一点对原住民有一点点不好的一个印象。
因为丰年祭对我们来说，其实就是你们一年中的过年，要庆祝丰收，然后准备迎接来年嘛。然后就是可能住在台湾各地的族人就一起聚集着，大家这几天举办一些活动，然后可能也有文化传承的意味在里面。
哦，没错，应该是说这样子。我们讲这个丰年祭，叫做以离性，原住民话叫以离性，以就是在。理性是禁，是禁忌，所以我们在禁忌，所以其实是我们在禁忌的意思。
禁忌是哪一个禁忌？就是那个不能做，
对，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吃什么，不能喝什么，不能干什么，这样子，
有点像是斋戒沐浴的那种。
对对对，类似，只是说以前叫月见忌，现在叫丰年忌，现在都是比较用中文来解释，可是用这些中文词解释不能够完完全全解释以离性这个东西，
没办法很翻译的到位。
对，只是说现在能够让大家了解就是丰年祭这个名词。然后其实为何要就是禁忌，是因为我们在丰年祭 这段过程，我们不能够不能够做一些越矩的事，甚至有一些女生她可能有生孕、有怀孕，可能不能下场去祭祀祭祖灵，而且所谓我们用围圈圈跳舞，不能去祭祀，去祭仪什么等等，有很多的禁忌，甚至连巫师他们也有很多的禁忌。然后在我们在跳在丰年祭的时候，其实也是跟过年很像啊，祭祖灵，祭天地，这样我们一年我们的谷物小米的丰收，我们感谢天，感谢祖灵保佑我们平安，然后这个大自然的一个巡回，我们有这些好的农作物，有好的物资能够让我们吃喝，然后生活一直循环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这样子。对对对，
就有点像是在妈祖绕境的时候，参加妈祖绕境那些阵头的人员，他们也要晋升，就是也是很多禁忌不能做。
对，有一些事情不能做。
对，然后其实这个就是会牵涉到你们传统，就是像你刚刚说的祖灵，还有你们传统的一些
东西
这样子。
对对对对，
那我会这样问的原因是因为我学姐也是阿美族的，但她应该跟你不同部落啦，我不确定你们有没有遇到，说你们认识也说不定。那她前几年就有在她的那个 他的 FB 发了一篇文章，因为通常你跟身边的朋友说你要回去参加丰年祭、一定会碰到一些朋友就是华人就很白目，就说哎、真的吗，我也要去玩，
我要去玩，
就是他们会用玩这件事。然后我学姐就会觉得说这件事对他来说很怪，因为他其实回去他并不只是去玩，他有很多事要做。那这个时候他来，其实 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大家来这边就有点像是拜年，他觉得是很开心，就是我们会欢迎你来，可是其实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忙，然后可能来的客人就觉得啊，你们就只是在玩而已啊，为什么我们不能参加？可是其实你们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去准备，要去执行，你们可能没办法好好招待贵宾这个时候来。
对，有参加过丰年祭的这个汉人的朋友们呢，你们就知道会多不好玩因为我们没有空
没有空理
你
啊，
我们从早到晚有很多的任务要敬老尊，我们所谓的敬老尊贤是因为部落有很多的长者、他们曾经年轻的时候也对部落文化做了很多的付出，丰年祭不管，然后或是有可能土地的规划所有的政策什么都有参与，
而且可能他们以前那个年代对于原住民来说更艰苦，他们也是熬过来，或是他们付出更多，
对，他们活到现在其实也是保留跟保护文化的一种方式啊。我们身为年轻人，我们去唱歌跳舞，去送物资给老人家，让他们开心，让他们继续活在这世界上，给他们就是有安慰的感觉，欸，不算安慰，就是让他们开心，
让他们知道说自己没有被遗忘这样。
对，有些老人家也会很欣慰，哦，现在有年轻人还愿意参加这样子的活动，然后有愿意讲母语什么，老人家听了会很开心，会很欣慰。对啊，然后我们从早到晚就会有很多的任务嘛，那汉人朋友就是真的能够跟我们聚会的时候就真的是已经很晚很晚很晚了，就是我们真的会后悔，所有任务都结束了，啊，我们每天早上6:30集合，欸，我们哪有时间跟你顶多就是说好真的能够玩的就是有可能没有全程参与的那种原住民朋友，他们可能中间会跑去摊贩区，然后中间跟朋友出去这样，然后到了重要可能晚上要跳那个祭祀的时候祭仪的时候才回来也有可能，对啊，那通 有一些朋友也是，欸，有来看我这样子，真的只能看一下下，没有空，
你也没空理他们，
你要么要砍柴要拔河要干嘛要什么的，然后要下水要抓鱼什么一大堆的任务这样子，每天都有行程安排，
那真的会碰到那种真的很白目的观光客，他可能只是路过然后就过来打扰到你们，因为
哦会，
因为我知道好像其实有蛮多禁忌的，就是比如说你们在围圈的时候好像那个时候不能进去里面拍照或录影或什么的，
不行，
就是，
绝对不行，
对，
就是，即使你有摄影证也不行，
对，因为真的就是应该会有很多白目的人，尤其
非本族人是不行进去的，因为那个圈的含义是我们要从早跳舞，以前啦，从早到晚都要跳舞唱歌，我们要重新的去体验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孕育的那个温暖，我们是重新体验那个感觉，所以因为我为什么要围圈，圈就像太阳一样，圈那太阳也是圆的，太阳对阿美族来讲的神话的那种文化来讲的话是妈妈的意思，对，所以我们也在模拟说，我们在太阳底下的那种感受，然后再重新再回归到母亲的怀抱，那是一个很庄严的事情，就好比像你对你的妈妈总不可能有一些要交代什么事情或者要做什么，不可能儿戏，对，所以那些就是我到现在还没有碰过了，就是有一些人会直接进去圈里面拍照这件事，对，但是其实在外围我们也不太建议拍照录影，对，只是现在有管比较松啦，因为还是会希望说让别人看到我们的一些文化一些环境或什么，
也是在教育就是其他不是你们这个族群的人，
对对对，可是一方面也要保护啊，因为你随便拍随便录，你PO 在外面就是社群网站还是什么，
大家就会以为说都可以这样，
对，都可以这样，然后再加上说你上面的表达方式或是你的文字你想要叙述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误差，跟我们部落的传统有没有 一致，这样子才会有这样子说，还是不太会希望人家有拍啊什么，我曾经预告这个超扯，我们刚跳完这样子，然后就观光客这样子跑过来啊，你好帅，你服装好漂亮，我可以跟你拍照吗？我们就是拒绝，对，完全拒绝，对啊，
你就跟他说就是现在不方便这样，
对，不方便，对对对，
但你们也不会真的很强硬就是驱离他们，
不会驱离啦，但就是我可能没办法跟你拍照，聊聊天什么都可以，除非像我跟像你认识的 OK， 可是那种就是
就是这是陌生人，你也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嘛。
对，还有那种更坑的，就是在部落里面走来走去找酒喝的那种啊，因为我们有很多的，
你说观光客去你们，
对，观光客
要喝免费的酒是不是？
我不清楚，但是就是想找，我看得出来就想要 就是、找酒喝那种 party boy 那种
哦，一下就觉得说你们原住民的聚会一定就在喝很多酒，
对，比较热情，要喝酒这样。
所以我去这边就有 很多免费的酒可以喝，我就是到处找，然后就是混入人群
，
去别人家里的聚会，
还有那种一团人这样一个团那个小团体，然后走来走去，然后到我们的总部，我们有很多的总部，
是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你可以理解很多的班。
嗯、
好像什么有美术班、体育班、什么班、什么班那种感觉，
就是分组这样子。
对，阿美族文化里面有一个叫年龄阶层，
嗯、
啊，我们很多的阶层、很多总部，然后就会跑到总部那边，哎，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喝酒，还是我说，哇，你怎么会突然进来跟我讲这件事情？我跟你又不认识。
他只是把你们丰年祭想的就是每天都在喝酒这样子。
对，喝酒是没错，对，但是不是那么容易啊？
不是随时喝，而且不是随便的人都可以要给你喝这样子。
对，而且其实我们都会节制自己。因为其实从早到晚任务很多，
对、嗯，因为
你不可能真的喝，
不可能每天喝到烂醉，
对，不可能，因为你没办法做事情。
嗯，
对对对。
那你会建议就是一般的，如果说我们不是阿美族人，然后我们想参与你们这样的活动的话，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哦，如果真的很想参与这个活动的话，第一个你要嘛就是直接嫁给你的老公，或是你直接娶这个女生。对，有一个名正言顺的这个名义，可以真正好好的从头到尾参加这个丰年祭。那第二个呢，是除非你是一个艺术工作者，你去申请摄影证，
嗯，
好，你可以去记，就有点像活动记录、
采访这样子。
对，采访、活动记录什么？对，当然第二点很难啦，对，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
对，不是每个人都可以，
嗯，
对啊。
那如果是一般民众呢？
一般民众可能就真的只能在外围观看，
嗯，
对，比如说我们从早到晚的任务，然后。你也刚好知道我们任务的点啊，我们要跑哪些点的话，那你可能就真的只能在外面，
在旁边看，
对，可能就没办法参与说我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对，所以、欸、比如说我们要下水抓鱼，还是我们要制作一些什么传统捕鱼的技术的一些等等的一些活动的话，可能就只能在外围。
嗯，所以如果大家真的很想要了解或是参与这项活动的话，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就是要尊重啦，你不要只去打扰人家，然后也不要把这个丰年祭想成他们就只在玩乐，所以你随便就可以参与。
我们只是把就是好玩的画面拍出来，因为我们在认真的时候，我们也不可能用手机、
嗯，
所以也不会有画面的留存。
嗯，
对啊，
明白。那丰年祭就除了刚刚你讲的，就是有带到这些事，你们主要会做什么？因为其实是一个为期两周左右的活动，对不对？
哦，传统来讲是一个月，
一个月，
我们家那边是四天。
哦，四天，
对，我们家四天，
因为其实好像我看资料是说，台东那边的阿美族会先开始，
哦、
然后再来是花莲，
对对对，
就是依照
从南部一直这样办上来，
对，
真正丰年祭结束在台湾应该是十。如果严格来讲，十月、十一月才会结束丰年祭。
你说那个，
因为各地区办的日期，对对对、
嗯，
各地区办的日期不一样嘛。
是，
再加上说，其实在因为现代社会，
嗯，
有很多的旅北同乡会，然后有一些政府会办联合丰年节，
哦，说直接在当地办，
对，
就不用回到乡，就回到家乡。
对，如果严格把这些都算进去的话，有可能到十一月份，你都还会从现在开始。现在，哎，现在九月几号？
已经九月
九月三号，
对，九月三号了。
对啊，我们九月三号到十一月，可能现在有听 podcast 的朋友呢，就是在现在到那个时候十一月都还是会看到很多丰年祭的一些活动什么的。
嗯，
对对对。
那你们确切会就是那个流程是什么？就是像我们传统的就是华人的过年嘛，农历年就是除夕啊、嗯，然后可能除夕就是大家一起聚会，然后初一就是要去拜拜，初二就是回娘家，
对，
然后初三就什么在家睡到饱啊，初四什么迎天公什么的
之类的。
那你们自己的那一套流程？
我们先比如说我们讲拿四天来讲好了，可能第一天就是真的在迎灵要祭祀，然后要第一个要集合嘛，然后那些任务就先不用讲了，然后第二天大概的任务啦，然后第二天就是比较有点像是迎宾的感觉，对、
嗯、
也要告诉人家我们这边有很多的物资，然后我们这边的部落很壮大，也欢迎其他各部落的人来，对，欢迎其他邻兵部落、邻近的部落也可以，
就你要展现你们这个部落今年多强盛这样子。
对，然后一个尽一个地主之谊，因为每个部落都会这样，我们也会被邀请到别的部落去。
嗯，
然后第三天就是所谓的情人之夜，然后就是在传统上面来讲的话呢，有一些部落是妈妈会带着 自己的女儿去我们那个祭祀的广场里面，因为那时候围裙圈嘛，然后去挑选心仪的男生对象，这些都是重点任务，
是拉他的那个情人
带，对，拉他的情人带。有些不一样，有些是要塞槟榔的，可是我们家这边马滩部落是拉情人带。
现在还会有这个传统吗？
有啊，我们家有啊，我们家是拉情人带啦。
那你有被拉吗？常被拉？
有，有被拉，可是那就都认识的啦，都认识的。
就是做一个形式上这样，还是说真的会有人因此就是看对，然后就在一起？
哦，有有有有，还
是
有，还是有，对，还是有。我也希望哪一天会翻在我身上，
现在还没有，是不是？
现在还没有，对啊，
你还没把你的情人带交出去过？
对，没有真正交出去过、啊，因为都是认识的，我们这种同阶层的拿。
还是说有些年轻人就是为了避免尴尬，所以就是家里的长辈叫他做这件事，但他就想说很尴尬，那就是不如早认识的说，哎、欸，我们串通好，哎、欸，我等一下会拉你的，那你就是跟我做个意思意思，然后就是跟妈妈就是交代一下这样。
啊、也有也有，对啊，啊，第二个也是。因为我们要关灯，那你拉情人带拉走，我们不知道那个女生是哪里的，我要怎么找？
看什么意思？就是看不到是谁这样。
对，因为我们在情人之夜的时候，要拉情人带之前一定要关灯，
整个是整个暗，
要整个暗，然后那个女生要去找那个男生，你心仪的对象。
那你怎么知道是谁？
没有，就是看女生的功力啦。
摸黑
找、啊、然后我身为男生，我要怎么知道是谁？是在拉之前，我可以回头看，我同意再给他拉，不同意我就换下一个。对，
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活动。
对，这大概是三天的重点任务。第四天的重点任务呢，那就是可以、下，我们要下水去抓鱼，然后 用水洗净自己的身体，就是哦，我们今年一年一度，然后有丰年祭清丰收之外呢，也把这一年的晦气洗掉，然后吃鱼做一个会后会，然后大家开开心心的让这件事情圆满的结束这样。这大概是四天重点的流程。其他就是中间会安插一些比如说传统技艺的竞赛，比如说我们要 搬木头，还是捆树木，还是
一些鱼性节目这样。我看
也不算啦，就是传统技艺的竞赛、对，有一些是就是制作传统的捕鱼器材，然后做比赛，
是比赛谁做最好？
比赛谁做最快？
最快，
对。又或者说，我们会有拔河竞赛嘛？
我看到你们在拔河。
对对对，然后还有捆柴火竞赛啊，捆完然后扛着那样跑一圈，然后看哪一队是跑最快的，
就有点像是一个运动会。
运动有一点像，第一个训练青年的体力，第二个训练传统技艺的技能。对，第三个呢，就是增进大家彼此的一个团队默契跟情谊嘛。
所以主持人是就是部落的长老这样子。
哦，肯定是的，肯定是。然后或是 那一年看哪一个单位去主办这个负责这个总干事部位、部分部位部位
部位。那我蛮好奇，就是因为你们是整个部落一起嘛，那你们会统一收取费用吗？因为办这个这么大的活动肯定会有要经费嘛、不像我们家里就是可能就是、长辈出钱，然后我们小孩就回去吃饭就好。
哦，
但那你们举办这个盛大活动要怎么收费？
没错，这就是每个人缴会费啊、每个人缴会费要人头人头这样子。对对对，
那真的如果观光客去的话跟他收取就是类似门票费嘛，因为毕竟他们没有出钱啊。
有类似，如果你是观光的话，你可能白天我们可能顾不到你嘛，可是如果你晚上真的很想要来我们总部跟大家认识同乐喝酒还是什么吃吃喝喝，你就我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你要带赞助，就是你要嘛赞助现金
或是食物酒过来这样。
我们不会要食物，因为食物我们太多了、对，然后酒我们也很多了，所以我们不缺物资，但只是一个形式上面。你比如说你赞助个两箱酒进来这样、可是那两箱酒你要喝完，我们不会喝你的酒。
你自己自备，然后自己，但就是有一个就是形式上，
对，形式上，因为我们不缺酒嘛。 对啊，你带酒来你要喝完，你喝完你自己带的我们也会请你喝酒，
你也不能就是好像白吃白喝过来这边。
对，而且我们也不会白吃白喝你的、对啊，你赞助的这些钱呢以后我们会拿来用在大会上面，所以那些钱我们也不会留在、就是
不是会进自己口袋这样。
对对对对对，
但你想来开心就是你还是要做一点形式上的一个贡献这样子。
没错没错。
那另外一个我蛮好奇的就是，因为现在我们传统华人的过年、应该说我觉得不只是过年、我觉得整个传统的节日华人的节日我就觉得越来越没有那个节日的感觉了、像过年越来越觉得没有什么年味、甚至我觉得年轻人可能会觉得过年如果你要就是什么、布置的什么张灯结彩很怂啊、然后反而就是都出国玩这样。 然后再来就是可能中秋节，最近要中秋节嘛，大家可能就是烤个肉而已、哦、也不会就是像以前可能真的是赏月或者做一些什么很传统的事情，
对，
所以很多人就会抱怨说哦，越来越没有这些味道了。我蛮好奇就是你们丰年祭就是这样子一代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然后到年轻人这一代，你们会不会也有这种感觉，就是觉得说哦，好像跟以前相比整个风格已经变了，或是整个传统的传承啊，好像已经就是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
当然会啦，因为真的没有办法，因为现在的社会的走向，以前就如同我刚刚所说，原住民阿美族啊，不用讲原住民，阿美族以前有更传统的那种丰年祭，可能要为期一个月。可是因为现在你也知道，大家有工作的压力、时间的压力、家庭、外地、人口外流、去都市打拼等等的，不见得每个人都在部落。
对，
所以才会越来越简化、简化、简化、简化，到现在我们家才四天。
嗯，
对啊，有些部落更传统的，有些是一个月。像我知道的是花莲丰滨猫公那边还有六天的，他们那边是六天，就各地的部落都不一样，一定会越来越简化的，这是一个必然。然后或者是说越来越方便，我觉得这没有不好，只是说看要怎么样，真的要找到一个绝对的方式，让传统文化跟现代的思想做一个共存，对啊，就好比像你看以前我们没有钓鱼线，可是现在有钓鱼线更方便，那为何不用？
就是为何还要再去用以前那种比较不好，就是不好，就是
不好使用啦、对啊，以前那个年代好使用，可是现在不一定，所以只能说要看传承文化的那些更厉害的智者或是前辈，对，找到一个平衡点，一定会有那种感觉啊，就哎、越来越简化了什么的，对啊。
而且我觉得就像现在很多文史工作者就想要保留一些传统的文化一样，我觉得你们族人年轻的族人肯定也有些他是想要在传统跟现代去做个平衡，然后可能就是甚至用比较现代科技就是进步的方式，然后去保留好这个东西。
对对对，一定会有的。
那另外一个就很好奇，就是因为你刚刚说很多年轻人都在外打拼嘛，
对，
然后因为你们丰年祭的时间并不是国定的节日，不像我们就是哦，我们就不用特别请假、我就很好奇，就是你们为期这么多天，那大家是怎么请假？因为其实我看你的限动还是很多年轻人回去，
还是
当然是学生，他们可能就是放暑假嘛，那如果是在上班的人要怎么请假？
第一个要看你有没有勇敢，如果你勇敢的话你就换工作，如果你勇敢的话
你说每年的七八月就换一个工作这样？
对啊，因为你说老实话嘛，你哪一个工作能够让你连续休个四天五天、对啊，很难找吧，
对 啊,
对啊，月薪四万的工作都那么难找了，
对 啊,
对啊，所以如果你勇敢的话你就换工作对，这开玩笑啦。那第二个就是说其实还是会有正当的管道去请假，比如说乡公所，比如说你比如说看你哪一个地区有乡公所，又或者说一些单位、大家可以上网查，因为我没请过，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些你有正当公司的不，你在工作的这个地点可以发出一些文件跟声明，然后去跟这些公单位啊做一些申请，然后让国家给你这个假，然后你就可以正当的去请假，
排假，有点像请公假这样子。
对，类似请公假，可能要看你那个公司对你好不好，因为你虽然政府对你来讲是请公假，有些公司会觉得你那个就算请假要扣钱还是什么，
就不想理你这样。
对对对，所以还是勇不勇敢的问题。对，勇不勇敢的问题。
所以大家都很勇敢。
对，大家应该都蛮勇敢的，
就每年会觉得又换工作了。
对，要么就是时间问题，就是你其实早在半年前你早就敲好这个假了，这也是一种
就是你的特休拿来排在这个时候。
对，这也比较健康，你前面认真的工作，然后有一些假就是敲到那个时候这样子。对啊对啊，也是一种，
所以大家其实就是还是很乐意来就是请假来参与这件事情。
对啊对啊，
因为我们就是华人的那些农历年什么的，就大家就是放假，就是大家只会把它想成是放假。
对，
因为这是等于说这是一个规定好的假日嘛，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有相关，就是因为你们自己要去争取这个假日，然后你要排好回去，就是你们就是为了这个节日回去。
对，
可是我们就是变得说我们那天就是放假，所以大家一听到放假就是我就是要出去玩。
对对对
对，
可能就以后干，我也希望以后社会可以更进步一点，因为其实这会有一个隐性的社会问题，就是如果我们都是要用请公假这件事情来一直营运，
其实也是不公平。
这不公平，因为对于这样子的原住民来讲，他隐性的有些人会被教育一个心态，就是 丰年祭这件事情不是一件必要做的事，
就是是我额外要做，
那叫次要做的事情、嗯、对，那会有选择性，
他就可能就觉得很麻烦，至少不要了。
对，这样子久而久之，文化的属性跟自我认同感就没有办法被培养的很完全、嗯、对，所以这就是一个现在社会的一个我看到的一个现象、嗯、对啊，所以如果真的要参与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每个人都有选择， 没什么压力，对啊，只是真的要参与的话，还是希望说大家会有一种使命感，而不是说那叫次要的一个任务。对，
嗯、那我蛮好奇，就是当那个农历年假的时候，你们会做什么？
哦，农历年假，哎，
就是对啊，就是你们也是放假嘛，然后你们一样也是会回家嘛，那你们自己也会有一些什么活动吗？
哦，我们会有一些，比如说几乎都运动，哎，比如说什么垒球杯啊，什么，就是名字都很好笑，什么过年什么。过年海啸喝吧垒球杯还是什么之类的，还是什么棒球的，这种都
是一样是大家聚在一起做一些活动这样。
对 对，因为大家都回乡嘛，然后就是透过运动，然后大家又能够就是比赛之外增进感情，那其实还可以玩一些竞赛，然后有红包拿。对、啊、有一些部落会有举办那个原住民歌唱大赛什么的，
就是一些团康活动这样。
对，团康活动，对啊，当然还是我们会偶尔还是会有那种不是偶尔，就是过年还是会有那个汉人文化的习俗啊，
就是、
一样会包红包啊，对，一样会吃团圆饭啊，初一到初三要做什么
去拜年这样子。
对对 对, 对, 对，
亲戚家。那另外一个很好奇，就是因为我们每到过年的时候嘛，总会就是会出现一些文章，就说怎么叫战守则，怎么面对长辈那些无聊的问题什么的。然后可能很多年轻人就会觉得我过年我要回去面对那些长辈，然后什么很远方亲戚都要回来，我觉得好烦哦，不想要面对。那你们自己丰年祭的时候，你们年轻人也会有碰到这些问题吗？
多多少少啦，因为不见得每个人都不喜欢比较，也会有喜欢比较的人、嗯、对啊，然后、嗯就看看怎么应对了，不想讲就不要讲啊，对啊啊，然后如果真的有长辈要催婚的，那就赶快交啊，赶快交，要不然就对，像我就比较诚实的，我就是那种、嗯、我就是现在不想交、
啊，我就是很忙啊，
我就是很忙啊，我现在事业心就是很重，
你就问长辈说，那你结婚你幸福吗？
对之类的，但是老人家就是他们那个年代都是很早结婚，
对啊，
所以他们一定会说，我十八岁就生五个了，你呢？你怎么还没有那种的？嗯，对，反而会被骂呢，就是哎，怎么会这样？
所以也是会有这些状况，
对啊，也是就是那个观念有点不同啊，因为现在你说结婚真的太沉重了，现在什么社会了，对不对？
现在自己都快养不活了，
对啊，你连养狗都养不活了，还要
养小孩，要养另一半这样，
对啊，然后再加上说现在真的第一个经济问题嘛，第二个真的是时间问题、嗯、你不用讲经济好了、嗯、你看现在要做那么多的事情，或者说你一定要斜杠你才有可能迈向成功的道路，那 你还有什么时间跟人家就是做一些谈恋爱啊或是什么的。
而且我觉得现在大部分人其实都不想谈恋爱，
不太想啦，
就大家都是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啊，自己经营，
好好投资
自己成长什么的。所以因为我会这么讲，原因就是因为每当我跟别人暧昧，然后就是好像要再进一步的时候，对方就会不见了、嗯、就大家好像只享受那个暧昧，但就是如果你要认真的是那拜拜，我不要
完了，要么就他不敢爱，
对，
他可能就觉得啊，我自己也还需要再更好还是什么的，
或是我就是没有那么认真，我就只是想要享受那个玩在一起的那种感觉这样
啊。
对啊，就是我觉得这是现代的问题。
那你就玩回去啊，
玩
回去，
没那个时间，真的是时间太多。那我蛮好奇，就是你们现在年轻一辈的族人会觉得说要找另一半，还是要找就是一样是族人吗？
哦，这个我倒没有深入了解过，但是我看、嗯、我观察到了，不见得啦，就大家还是会有选择，
就
没有
随缘这样子。
对，随缘，其实没有到那么严重，就是说哦，我身为阿美族，我就一定要传承血脉啊，什么什么、哦，一定要跟原住民在一起，
然后最纯的那种什么
的。对，反而没有到那么严重啦，每个人都有选择。
你自己嘞、
啊？我自己当然会这么希望，可是我也没那么严重，就是我还是有我自己喜欢的那个样子的、嗯、一个另一半的一个模板，一个样子。
因为真的要你，真的要你在就是用交友软体，然后找到另一个阿美族的女生，可能真是不知道要怎么设定。
哇塞，这个
就是大海捞针，
对啊，大海捞针啊、嗯。看工作环境啊，因为我是都市原住民、嗯，所以我不是那种真的从小在部落长大的那种族人。所以我可能这方面就没那么强烈，就说、哦、我一定要跟阿美族在一起什么什么，
家中长 辈也还好，
对对对，
也是蛮开明的。
以前更传统嘞，还要父母要相亲之后，然后怎么样才能
要父母介绍这样，
对，才会共结连理这样，
父母先认可这样。
对啊，
因为我的五舅妈好像也是阿美族人。
哦哟，
对，她住花莲，我没记错，应该也是阿美族人。
那你这样有多少？64%？
我没有，她是我舅妈，她是。我是舅舅，舅舅跟我妈是同样的外公外婆，但舅妈跟我没血缘啦。
哦，
对，但五舅妈就是那时候，就是有时候她可能像她前阵子她女儿结婚嘛，然后她的就是亲戚就会来啊，
嗯，
对，然后就是族人，然后他们就会比较嗨这样，
对，
就是在婚礼上就会比较嗨，
对，
嗯，那我
汉人太内向了啦，对啊，
就是汉人，你要叫他们在婚礼上跳舞啊，或是什么，就是不可能的
啊！
大家就是会觉得很在意别人的眼光或什么的。
哦，会，一定会的。
对
啊，
对。那你们今年丰年祭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吗？我这次看你的限动，哦，就是你虽然说你们要很早起床，可是我看你就是半，啊，就是接近夜半，然后还有人在车上跳舞。
对啊，对啊，都有啊。因为一年就那么一次，你累就累这么4天，舍不得睡啊，真的舍不得睡。因为 有一些真的是好久不见的兄弟
朋友，真的很久没见面了。
对，然后有一些，哎，会真的想要联络感情，啊，然后再这样说，有一些任务是真的比较晚，
嗯，
真的比较晚下班，你知道吗？比较晚结束，
嗯，
对啊。然后有趣的事情哦，我蛮想分享那个，就是我今年刚好要做马滩的纪录片的片尾曲的主题曲，片尾曲
正在做吗？
对，正在做。然后我就是对我来讲有趣了，对啊，就是也是文化层面，就是我们今年有一个阶层，它叫毛辣，然后毛辣就是下雨的意思，它是我们现在青年阶层最小的一阶，它晋升成青年阶层了。然后今年也是一个循环，我们上面的哥哥们他们也晋升一个，我们上面的耆老们也往上晋升一个，这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循环，
嗯，
大家都有升级，
大家都往上升。
对啊，我的阶层刚好卡在中间。然后这3天呢，丰年祭下了4天的雨，然后我就觉得哇，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安排，祖先在用毛辣这个下雨的这个阶层，用他的名字在呼唤他们，在欢迎他们，我觉得很酷。
欢迎他们正式加入，
对，欢迎他们正式加入这样子。然后我们那几天也把族服弄得很脏，都是泥巴还是什么，对，我觉得很有趣啊。然后其他就是怎么讲，我觉得更有趣的是今年我认识的反而都没有到，只有我一个人独挑大梁的感觉。
什么意思？就是你的那些好朋友，
对，我的发小什么，
就是你跟你从小一起长大的，他们今年没回来。
对，然后就是有一种啊小孤单这样子。对，但我还是就是把我的任务做得很好，然后重新感受一下这个文化，这片土地这样
啊，
嗯，对啊。然后还有什么好笑的？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刚好我们现在这个年纪是正在冲事业的。
哦，对啊，对啊，
就是一个卡在一个尴尬的一个期间嘛。那如果他们这时候真的请假回来，嗯，他们可能自己也可能也就是不好意思，可能饭碗也不保，或是他们可能努力累积的东西这样子。
哦，也是也是，
对，因为刚好你比较 free 嘛。
对啊，
所以你就充当就是带领那些底下的那些弟弟妹妹，
类似，对啊，嗯。那剩下就真的是哇，跑不完的局啊，到处被绑架啊，
就大家都会找你，哎，欸，你回来这样。
对对对，因为刚好那个我回去部落又有卖专辑啊，然后就这边要送那边送，
卖了多少张？
哎，欸，卖的不错，也卖了40-50张。
哎，欸，不错，
对，不错不错。然后
大家蛮支持的，
对，蛮支持的。然后因为那个我在马滩嘛，嗯，然后到第4天结束，我到第5天都还留着，因为我很多亲戚朋友，我爸妈、我阿姨什么，他们都到隔壁的部落泰巴朗部落去摆摊，
嗯，
我也去那边卖专辑。
摆摊他们卖什么？
就是那边有摊贩区嘛，然后我阿姨好像卖一些热炒还是什么，
是卖给观光客那种。
对对对，然后或是 有一些泰巴朗的族人想去吃也可以去吃，啊
嗯，
然后我就在那边有点像是公关你知道吗？我爸妈都把我在那边拉着，然后跟他爸妈
酒醋小姐的感觉。
对，酒醋，然后跟他那种朋友聊天还是什么的，
啊，
然后
他会唱饶舌什么的。
对，然后就哇，然后喝不完的酒。
那你会现场就是唱一段就是加醋那个买气吗？
哎，多多少少多多少少，嗯，对，阿卡佩拉一下。对啊，因为不见得每个家里那个摊位都有音响，你知道吗？对啊，然后我姑姑是卖炸的，对，然后就那边就很好玩啊，就很多人，然后有 DJ 那边放歌，然后很多，你看我现在不是有人在那个车子上面那边泼水，
啊，
对啊，欸，如果，欸，每一年不是有 S2O， 如果没有去 S2O 的朋友们呢，可以到那个马滩或是探访部落去参与那个
参加那个美 2O 的，
对对对，美 2O 去探访区看一下啊，搞不好你会被泼到水，
你说自己爬上车就有人泼你水，
欸，
泼你水的。所以你这次回去部落，你有就是趁着就是刚出专辑，然后就是在活动上有献唱几首吗？
欸，倒没有，没办法，因为那个毕竟还是祭祀啊，毕竟还是祭典，对对对，
所以就是那时候哦，因为我看你们那个祭祀的那些怎么说传统的那个。那时候会叫歌谣吗？歌谣
哈，
它不能在平日的时候唱，对不对？
哦，不能，因为那个是有关于迎灵、送灵啊，还有祈福什么等等的这些含义，那不能乱唱。
所以你就像你刚刚说，在那些竞赛，你们也不会放一些比较嗨的歌来，就是炒热气氛吗？
啊，竞赛会啦，会，但是不会就是放祭典。唱祭祀的歌，要放一般的那种娱乐的用的音乐。
我刚刚想说那些在竞赛的时候，你有没有就是拿起麦克风就是唱？
哦，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太忙了，大家都要比赛要拔河什么。對啊，
你自己也有下场比？
有下场比，有希望啦，改天我觉得有机会可以在自己的部落的那个会场上面唱自己的歌，有机会。
嗯，
对啊，因为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我那几天我参加丰年祭，我脑袋都是那个画面，就是我觉得我就是感应到宇宙在给我一个资讯，就是我有一天一定会做这件事情，只是是不是现在不知道。
對，而且这就是一个吸引力法则啊，就是你已经想象你已经在这上面唱歌，然后你是什么感觉？
对，而且我们在祭祀，对，而且在祭祀会场的中间是一个圆形的板子的舞台，
是
我的那个我那几天都是这样，就是其实我人就在丰年祭的现场，可是我的脑袋那画面
你站在上面，
对，都是在上面，然后一直唱，然后有舞者怎么样什么，
那不然那时候站在上面的人是谁？
站在上面就主持人啊。然后主持大会现在要干嘛，
就是这种讲话这样，
对对 对, 對，
但就是脑海中一直是你在上面唱歌，
对对，
然后大家就是很嗨在下面的那种感觉，
没错。
所以其实你新专辑的创作理念大部分也是来自于这些你跟族人们共同的回忆，还有这些传统的记忆。
对，有一半一半一半一半，有一半是跟族人相处，然后这个文化给我的感受，然后还有一些我喜欢唱的歌的曲风，然后对，那有一半其实是我的心境，
就是你是一个都市原住民，然后你的就跟成长的背景，或是你这一路来经历的这些事情。
哎，对对对对，没错。
然后因为蛮特别的是，你是用阿美族语来创作饶舌这件事情，对不对？我就是因为怎么说，就像在写你之前有创作就是纯华语的歌曲吗？
有有，
因为华语的歌曲就是比较难填词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四调
哦，对，
它那个语调。就是像大家常网络上有些歪歌嘛，就空耳，然后就是听起来就是很怪，
对，
然后可能就是会变成涩涩的或什么的。那在用阿美族语创作的时候，你觉得用跟比起跟华语创作有什么最大的差别吗？
最大的差别哦，因为我本身会讲的很基本，有些因为
可是你我听你的歌，我就觉得感觉你很厉害，
还行，因为透过歌曲又有一些进步啦。对啊，
所以你是就会去请教一些就是真的是族人？
有，我有跟没有我跟就是认识的老师专门在教导我，这样我跟刻意跟他学，对，写好词给老师翻完之后我们再好好学，然后从中的内涵含义什么的。
因为我看你的那个词也是蛮诗意的，
蛮诗意的，
不是很白话那种，就是有点像诗词，就是有点像文言文的那种感
觉。对，因为其实我就意识到这件事情，很多人会以为用别人听不懂的语言你就可以写的比较白话或是没营养，我不想要做到这件事情。我觉得你看哦，中文字其实可以 wordplay， 我们用阿美族语创作也可以 wordplay， 也可以拟人法，也可以譬喻，也可以写散文，也可以写什么，也可以写五言绝句，
对，
五言绝句，
五言
绝
句，
绝句，
绝句。
所以有很多我都是用譬喻的，当然我还是有写白话的时候了。对，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可能是一些真的会很像英文，我用阿美族语在创作的时候真的会很像英文，因为我们很多文法真的是主词在后面，然后很多东西都是跟英文很像。那中文是就比如说我喜欢你，可是我们在翻母语的时候会变成喜欢你我，
那应该是跟日文比较像，
跟日文比较像，
对，日文、
okay、
日文也是主词是放在首词，
对，都是倒过来的，对啊。但很好玩的是其实你用中文以外的语言去创作的时候，你的语法跟语气会很多很多的变化。对，因为就不止一二三四音了，有好多，而且阿美族又有很多的弹舌，什么
对啊，
很多这种，
你念饶舌已经来不及，你舌头还要再
对，还要再发出这些撞声词，而且这些撞声词是很美妙的，是因为它可以去补足更多的空隙。
嗯，
对，像我们在录歌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东西叫打饼，打饼就是你在帮你的 lead vocal 在搭东西的时候，要去补足很多的一些空隙之外，又可以让它有就是发出很多声响，让它看听起来更酷，更有层次感。对，有一些那种什么什么这种可以去补足那些空隙，很好玩。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这样，可能会听起来更丰富，更有那种层次的感觉。那中文的话，可能就真的要反而要花更多心思去设计，
对，要那个调，然后又要押韵或什么的。
对啊，而且我每次感觉创作都是在开那个开箱文欸，因为我不知道每次翻完回来的那个母语长什么样子，
会变成什么，然后会不会就是听起来就是没有合到那个韵这样子。
对，而且更酷的是，其实不太需要押韵。
嗯，
对，我很多朋友这样子听很顺很顺，其实我根本就没押韵。对，其实没有押韵，然后听起来也会觉得哎，好像很棒那样。
那因为你说你就是会请那个专业的，就是可能母语的老师帮你翻，那你自己是有去跟他学吗？
有跟他学。
所以你的母语，其实你小时候家里的人也不太会跟你说阿美族语
哦，他们不讲，
他们也不讲，
极少讲。
所以其实你现在的族语能力比你家中的长辈很多人都还要好吗？
可以这么说，但是我家中长辈是真的很会听，讲就还好。
嗯，
对啊，我是听跟讲都一半一半。
我觉得就跟我一样，因为我家我爸跟我妈面前也都是讲台语的
哦。
然后小时候就是他们彼此沟通会用台语，但我就是听得懂。可是我要我讲，我真的讲不太出来，
讲不太出来。
可是听是听得懂，
嗯、
但我觉得可能就跟现在
有关，
对现在人也有一点这样的意识，因为以前大家会觉得讲台语很怂。
哦，
然后就是可能就是很，比如说8+9啊，或者什么。
哦，那些不是你的朋友。
对
对啊，骂他。哎，
没有啊，我说以前那个年代，可能大家会把台语就是联想成是一个好笑的语言，很乡土味。可是现在大家慢慢开始有意识，就觉得说，哦，台语是一个很重要，可能它濒临灭绝的一个语言，我们必须要好好传承下来。因为很多像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嘛，你们阿美族有一些东西是用华语翻译不出来的，
对，
没办法去好好翻译它的意思。那台语也是有些东西，就是它只可能让你要讲把它翻译成华语，哎，讲不出来。
一定的，一定的。
对，那你们自己现在年轻的族人对于阿美族语，也是有意识的，就是在做保留吗？还是说，其实你们小时候如果碰到一个就是都在讲阿美族语的同辈，你们会觉得说，他就是就像我们对台语的那种感觉一样，就觉得哦，你好怂哦。
其实还好欸，我觉得有越来越好。其实文化的那种意识抬头，我觉得这几年越来越棒了，
大家越敢于就是做出区别性，而不是说我们要变成同样的人。
对，或者说越敢于去怎么讲，不怕犯错。
嗯，
对，一定会有讲错的时候，或是讲得很没有到位。
嗯，
我们叫阿夫萨，
阿夫萨，
阿夫萨就是那种味道很淡，
有点超龄呆那种感觉。
也不是，就是没味道的感觉。比如说你吃这道菜没什么味道，淡淡的那种感觉，
就是那个溃靠，
对，溃靠，或是不成气候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这几年越来越好，而且有更多人在从事就是很多文化复兴的工作。
嗯，
不管它是土地的规划政策，不管数位转型，还有些是从政的正义转型，
还
有
语言认证啊，
对，语言的发展协会的，有些专门做活动的，像苏米恩他专门在办这种阿米斯音乐节的，什么都有。嗯，对啊，有越来越好。
嗯，那你自己在创作这张专辑，你自己大部分的理念刚刚说就是自己的生活背景嘛，那你在创作过程有没有什么困难？
哦，困难就是最大的困难，就真的还是想不到东西的时候
啊。我也是钱，
最早钱还好，
钱还好，
钱还好。我觉得钱怎么用那是困难。
嗯，
我觉得钱还好，因为你一旦有钱了，你就会有很多需要用钱去解决的烦恼，跟你的问题会越来越多。
嗯，
然后你会碰到很多白痴。对，
怎么说？
就只想骗你钱的啊。
哦，你有碰过那种就是很摆明他就是说啊，我可以给你资源，但他其实就是要你的钱。
对对对对，就这种白痴。然后要么就是我，比如说我想要，我因为我有些编曲跟混音不是我处理，
是
我那么多歌手不那么多歌我要处理，所以很累，所以我要发包出去。
你做了13首，
11首
歌，
我要发包出去嘛。然后他就讲了天花乱坠，超屌超屌，像然后给他做的时候回来，怎么就是听起来好像
哪里怪怪的，
对，好像不咋地这样子。
嗯，
对啊，那就会遇到这种人多多少少了。然后 钱这方面是还好，然后二方面我觉得困难是真的是想不到东西的时候让我最遭遇
灵感，
对，灵感那是最遭遇的时候，
嗯，
对，那是真的会很痛苦，啊，想不到东西，然后时间又要过了怎么办这样子什么的。因为我这张专辑有申请文化部的补助案，
对，
也是这样子做的嘛，那跟文化部合作就一定会有时间的压力，
要按照他们的规，
对，我几月几号要做到什么阶段，要核销要干嘛，哇，那个压力超大，嗯，然后大家哦，就是别人感受不到你的压力，可是你又必须得很好的去营运这件事情，要去平衡兼顾速度跟质量，哇，太难了。
对，因为我们其实中间有一直联络说要见面，那你就是会一直说啊，你真的是
太难了，
真的是
就是
卡在那个里面。
我其实是有空，我每天都有空，嗯，可是我会没有心去，
就是那个动力。
对，我
就觉得好像卡着一个东西在那，你就觉得说好像这样出门我也好像也没办法很尽心。我
真的我会觉得说我脑袋都在想那一些事情，我该怎么办？我 I'm fucked up man， 然后说我现在很多东西没有做到，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这样我心情就超不好。
那你歌曲的灵感就是都是从哪里来的？
主要是生活，有的时候就跟朋友打屁聊天，嗯，对啊，有些是
蹦出了灵感，
对，有些是我看到的景象，比如说我有一首歌叫《丰年祭》，这是我经历过的，嗯，啊，有些比如说是有一些叫我有一首歌叫《金旺 Bus Down》，然后那个是我儿时的记忆，
前面有一个卡卡曼的呀，
对 对， 對，卡卡曼，那是我儿时的记忆，嗯，我觉得很有趣，我就有一个又一个灵感，就把很多灵感结合啊变成金旺，嗯，啊，有一些比如说是也是都是经历比较多，
因为我看到你其中有一首歌的灵感，你是说。其实这是有点灵异故事的感觉，就是你在桥上，
哦，啊，就是，去哪里？去哪里？
去哪里？
就要去哪里？
就是有，就是你就说你就是你的
外曾
祖父的故事嘛。然后你就说有一次你就是很失意的时候在桥上，然后有一个老人来问你说啊，年轻人你要去哪里？然后跟你讲了一长串，然后你回头发现那个人已经不见了。
对，我那个时候有吓到，
啊，这是真的故事吗？
真实故事，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想做《去哪里》这首歌，我还没做之前，我就跟朋友聊了，打屁这样子，然后哎呀，干这好像有呢，然后就好，那我们就做《去哪里》这首歌。然后我就想说，哎，我外曾祖父不也是叫去哪里吗？我就跟我爸问我外曾祖父的一些故事、一些过往啊什么，就大概讲了一下什么。我觉得哎，这很酷，好，我确定要做。结果在当天还是隔一个礼拜，我也忘记，我刚好就在我老家的那个桥上面，然后我就一个人坐在栏杆上面，然后就突然有一个老先生走过来，就说：“哎，少年，你要去哪里？这里是你的家。”你不要跟人家比较，反正你有一天一定会。
你说莫名其妙跟你讲这些话，
就莫名其妙啊！就是你那个时候，我可能心里想的一些事情吧，或者说，我可能有一些心魔，这样就觉得啊，妈，人家有很多人就长得很帅，有很多的资源，有很多的 MV， 有很多的钱，这样啊，我怎么什么都没有？我做那么久啊，怎么样就开始抱怨自己？这样，嗯，就有一个老先生突然这么样的跟我讲，
就被打到，
对，我就被打到这样，啊，你要去哪里？你终究有一天会跑到终点，你不用跟人家比较，啪消失，哇！我吓到
他在你说他在面前直接消失不见？
没有，不是那种眼前消失，是我看着他，我讲完之后可能有瞄左右边还是什么，然后反正他就不见了，
一回头就消失。
对，而且那个是体感问题，就是你在路上你去赶捷运走路的时候，你一定感受到有人在你旁边走动，
或是背后有人，
对，背后有人
那个气息。
对，所以我当下也是这么感觉，就是有人在我面前，有人在我旁边，可是他一消失之后也感觉很真实，没有人在我旁边，没有人在我后面前面什么，然后就哇天哪，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呢？
但也不是害怕的感觉，
不会害怕，不会害怕，嗯，我当下吓到是我怎么我现在活二十八年，我就能经历到这种事情了，也太扯了吧？对啊，
还好啦，有些人更小的时候看到更多了。
哦，也有可能。
对啊，对啊，
对
啊。
所以我就觉得啊，我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讲也很有意义。对啊，嗯，然后就把它做成了我专辑里面的一个歌，这样，嗯，也很喜欢的一首歌。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想要问的，就是因为歌曲其实。我觉得歌手很多人都在意就是传唱程度嘛，
嗯，
那因为你今天是用一个比较冷门的语言是阿美族语来创作这首歌，你会不会比较担心就是说你的歌曲就是因为你会去参加一些校园演唱会嘛，
对对对，
那可能如果你今天是唱华语或是英语的话大家可能可以跟着一起唱，
yeah，
可是你用阿美族语创作的话大家可能对于这语言真的很不熟悉，
对，
你会不会担心说就是这一点会影响到这个歌曲的传唱程度？
担心哦倒还好耶，这就是美式教育的所在啊，
嗯，
我要做这件事情才能教育他们，
你必须要
变成一个常态，
你要有一个先开拓，
对，要先开拓才会有后面的结果，
嗯，
对啊，然后再加上说我觉得大家还是会听一些什么泰文歌、韩文歌、英文歌，
就真的听不懂那个语言，
你还是听不懂，所以你还是会听，
对，
阿美族语只是因为是台湾的东西， 你会有一些既定印象，所以我觉得想要打破这个思维，对吧、啊？勇敢的做这件事情，对吧、啊？你我有过那种就是台下听不懂没反应那种情况、但是我觉得没有差，
所以你没有过去真的很怀疑说我是不是还要坚持就是持续用阿美族语创作这件事情。
不会啊，因为我要先这样子做，他们才会听到这样的东西。那他们听到了变成常态了，他们就会觉得对他们的思维会觉得说那叫正常，就好像韩国团体一样，哦，每天都没 YG 什么 GD 谁谁谁又发歌 SM 娱乐什么，每天都充斥这样子的 MV 资源在各大平台什么，他们被洗到一个程度，他们觉得哦，听到韩文歌是正常的。可是如果以后越来越多人做这件事情的话，大家常常在一些什么 YouTube 啊什么 NTV 看到一些阿美族语的一些跟流行音乐结合的东西，不管他们一定会觉得说哦，这是一个正常事。对啊。然后第二个是传唱度的问题，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商业考量，所以在我这张专辑11首歌里面还是有三首中文比例偏高的，就是让就是非原住民的朋友还是可以一起同乐的一些歌曲。对对对，所以就没有真的做11首歌完完全都主语这样子。对对对，
所以你就是出了这张专辑之后，你去几场校园演唱会，台下的听众的反应呢？
其实都蛮嗨的、啊，
因为就是你的那个歌曲那些节奏其实就很嗨啊、就是不自觉你会跟着想跳
动。这是策略。对啊，用曲风、用音乐、用能量，就能够让你感受到嗨。对，所以我们就直接打破语言的隔阂。对啊，
而且你很屌，我觉得你很屌这件事，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是看团体嘛，团体就是很多人帮忙撑场，然后你就是只有自己一个人。
对，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件事很厉害，而且你就是还持续的，就是出实体专辑这件事情。
没错，虽然很累啊，对啊，因为团体还有人 cover 那个舞蹈动作，还可以休息，有没有停在那边耍帅，因为喘一下，我没办法，
就是接着要下一首歌。
对，下一首我还要自己有时候要讲一些话这样。
对，然后就是，然后要跟台下互动这样。
对啊，但也蛮好玩的、啊，一个人自在啊。对啊。
那你未来的计划呢？
哦，近期的计划就是有一些演出，在9月9号在花莲的瑞穗国中有法里法里音乐节，然后都是宣传类的。然后16号在山谷音乐节也有表演，然后到10月8号，阿米斯音乐节也有表演这样子。然后11、12月也陆续公布。那剩下就是会一样经营抖音的啊，把那个主力放在抖音，然后剩下跑宣传之外呢，也会慢慢陆续再把专场的东西规划起来。对，之后就会有一个完完整整的一个音乐属性的一个音乐会跟大家见面这样子。对，
其实你刚刚讲那几个音乐节，它还是以原住民为主力，对不对？
哦，对，
因为就像你刚刚说，你希望打破就是音乐的隔阂，就是让大家不要一直对着原住民的音乐好像有个既定印象，说它就只能存在于一些可能原住民的活动，你也可以就是变成是流行，可能你买衣服的时候你会听到在播这首歌。
对，
那因为刚刚这样听下来，其实我昨天有在想，就是现在很多音乐节可能就是各个地，就是可能台中啊，或是台南，或是台北，就是都有一些什么比如说像台南贵人散步，我蛮喜欢的，或是台中有什么什么什么冲撞之类，什么音乐节之类，你们会被受邀或是去参加这些音乐节的原住民歌手比例是多的吗？
我部分还是有啦，只是现在比较少，
因为大家是不是还是会有个刻板跟既定印象，觉得说你们的音乐好像跟他们的音乐季的调性不一定吻合，
多多少少啦，
但其实你们的音乐其实放在里面，我觉得也不会很突兀。
对啊，所以我觉得未来一定有机会，未来一定有机会，因为毕竟这真的讲实话嘛，你做原住民的这样子的音乐，能接到原住民的相关的活动的几率相对会
比较大。
对，当然我现在也在拓展更多就是非原住民属性文化的一些音乐节也好，还是活动的这些这方面的业务。对啊，所以也欢迎各大厂商就是如果非原住民的活动也是可以找我了。音乐节
我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尤其这些音乐季的主理人，他们可以就是放下这些成见，因为他们一定会邀请一些国外的歌手来啊。为什么？
对，
为什么台湾有这么多就是在创新的原住民歌手或是客家歌手，就是用比较就是少数民族的语言来创作，然后他们是创作流行的曲调，为什么他们反而没办法在这些 可能比较大众比较耳熟能详的音乐季上见到他们或是听到他们的音乐，我会觉得这蛮可惜，因为你们都这么想要把这些音乐分享给所有不是族人的人们嘛，那我觉得借着这些音乐季其实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媒介。
当然之后有机会啦，对啊，那11、12月我可以希望可以去唱夜店，那各大夜店的朋友呢，搞不好会看得到我在台北的部分。
可以啊，我就不参与，我很少在跑夜店。
什么？我年轻，身为年轻人
太远了啦，我家住太远了，我喝酒之后我回家，我又可以再喝两杯酒，真的觉得
哇，
对啊，真的太远了。
可以，
但如果到时候你有演出的话，可以去
你势必要喝到白天等捷运、
我也是就是喝到12点捷运还有末班车赶回家、好了，我就喝到白天，
可以
我的体力不知道能不能负荷。
可以，
那最后来宣传一下要去哪里可以就是听到美式教育的歌，或是要去哪里可以得到实体的专辑呢？
我在数位的串流平台上面都上架了，在各大串流平台 Spotify、 Apple Music、 什么 YouTube、 KKBus 都可以听到。然后在实体专辑的部分呢，在各大的销售通路都有，比如说博客来、成品，然后佳佳唱片，有很多就是在台湾，基本上台湾你听得到的唱片我都有上通路，这样子。
什么五大、光南
哦，都有，光南也有，五大唱片，然后佳佳唱片那些，然后呢，在近期我也会就是发布就是购买的一些资讯，在我的 Instagram， 然后 Facebook。可以持续关注我，打 AZ 校主就可以找到我的最新消息。然后有分精装版跟平装版。
哦，
对，
我买的是精装版，
这个是平装版。
精装版是怎么样？
精装版还没公布，精装版它外面会有一个木头的雕刻的盒子，
这么高级？
对，然后会，我想要把它做成类似一个有种很收藏宝物的概念，可是它的形状是长方形，是一本书，因为叫美式教育嘛。
那个、是手工雕刻的吗？
没有啦，现在要节省成本嘛，
我想说
雷雕啊，
一个那手工雕刻也太耗时间成本。
原本要了，可是我觉得预算不足啊。
对啊，
那个就雷雕嘛，对，然后就是做了有点像一本书这样子，对，因为美式教育嘛，就像一本书这样子，
一个神木，
对，然后你好像上了一本，你想好像上了一堂课一样，
那个木头那个年轮的日月精华都在那个里
面。对对对，然后精装买精装版的朋友呢，这个书本一打开里面就有
你的写真集
也不算了，就是有专辑之外呢，那我也会送就是神秘小礼物这样子。对，那平装版的话就是只有平装版，
多神秘，那个神秘的小礼物。
对，神秘小礼物
很难得的小礼物，是不是？
算很难得，对，还不能公布，这日后会公布。
好，那大家可以密切的锁定AZ 校组的 Instagram 或者脸书，就是发就是密切 follow 他什么时候会上精装版的专辑。
精装版的专辑，
精装版的专辑，
还有平装版，
好难念。对，还有平装版，就是如果说等不及想要赶快拿到实体的话，可以先买平装版，然后精装版上了再买一次。
可以。
对，然后想听AZ 的音乐的话，就是 Spotify、 Apple Music 线上这些串流平台都可以听，然后也可以就是到抖音啊或是 IG Reels， 就是帮他，就是
没错，可以用你们的创意，然后用我的影片呢发挥你们的创意去拍影片哦。
对，用
跳舞也可以，
用音乐，
我的歌很适合跳舞。
对，好，然后如果 AZ 有什么活动的话，大家也可以到现场去支持。
Yeah，
那今天很谢谢 AZ 到我的向凯来的节目来跟大家聊聊，就是最近丰年祭的一些事情，还有就是他的专辑。
Yeah，
好，那喜欢向凯的话，欢迎把这集分享给你身边所有的朋友，然后给我五星好评订阅。如果有什么事情想要聊的话，也可以来私讯我的 IG， 然后大家可以去追踪校组的 IG。
Yeah.
那向凯就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拜拜。